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2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将独立对华为 5G 网络设备的风险进行评估。此前有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华为设备所含风险能够加以控制的报告可以供其他国家使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世界最大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有联系，华为设备有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迄今为止，没有公布任何华为设备用于间谍活动的证据，华为公司也一再否认相关指称。不过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宣布对华为设备进行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在很多不同领域正在取得大进展。特朗普发推文说，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有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伟大。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如果贸易协定接近完成，他可能会推迟3月1日提高中国产品税收的最后期限。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谈判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的进展只是在小幅递增。他说，我认为实际情况会是最后期限被延长，谈判可能会拖到今年年底。联合国谈判官员星期天宣布，也门政府官员和胡塞反政府武装达成双方从主要港口城市荷台达第一阶段撤军协议。联合国官员称之为重要进展，但是没有透露协议的任何细节。从荷达塔撤出武装是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去年12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零星冲突，但停火基本得到遵守。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要求双方武装都从荷台达、萨里夫和拉斯伊萨三个港口撤出。联合国官员说，双方就撤军第二阶段达成原则协议，第二阶段包括从荷台达省撤出所有战斗人员。伊朗表示，欧洲维护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不够，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正在支持重启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是欧洲并未准备进行一项投资，欧洲并未准备付出代价。扎里夫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向伊朗开战。美国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在会上指责欧洲协助维持德黑兰的杀人政权。激进分子在克什米尔印度控制的地区打死至少四名军人。星期一，激进分子向一些执行搜索任务的军人开火，双方进行了交战，交战中有两人受伤。基地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穆罕穆德军宣称，星期四发动了对一个准军事车队的自杀炸弹袭击，炸死至少40名军人，这也是数十年来在该地区造成死伤人数最多的袭击。美国白宫星期天为特朗普总统宣布的紧急国家紧急状态进行辩护，宣布紧急状态的目的是沿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特朗普的顾问米勒星期天对福克斯电视台表示，特朗普总统可以无视这个危机，可他不愿意这样做。米勒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四部分，重点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Interview
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She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Okay, 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 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is meeting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下面就是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去年的那次对话录音。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deadline.
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A deadline.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同他谈得非常好。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我很欣赏他的灵活性。
I think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我想我们可以和他商量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 ,work things out.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Graham 女士有没有被 Epstein 先生说服要从 Blake 先生的公司购买机器人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ave you discussed the project with him?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Interview.
这一节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解释她担心的主要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谈话中用到的几个词句。
To deliver.
交货。
To deliver. To install.
安装。
To install. On time.
按时。
On time.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我要确知机器人一定可以按时交货和安装。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工厂必须在十月份开工。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r main concerns were with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By October.
Yes,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s a Chinese company. I wasn't sure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service.
Mr. Epstein seemed pleased with Mr. Blake's responses to these questions.
Yes, Mr. Epstein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Mr. Blake's robots. I wasn't so sure.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现在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问题。先请听老师提问。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然后回答。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Yes, they met earlier that afternoon.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Yes, he did. 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with Mr. Blak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美国公司的结构。首先我们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公司结构，组织结构。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 manager.
经理。
A manager. A department.
部门。
A department. To be laid off.
被裁减。
To be laid off.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人们的职责分明。
People can change jobs.
人们随时可以换工作。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工人可以得到提升。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谈到美国公司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型的，这种公司的结构清晰，雇员的职责分明，雇员有升职的机会，但公司的结构不变。而许多新成立的公司结构打破传统，采取灵活方式，这样才能适应当今科技、商业飞速发展变化的局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这句话的意思是，商业世界风云变幻，灵活的结构有助于一个公司顺应变化，快速调整。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几道是非题。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Newer companies may have a flexible structure. True. Newer companies, especially high-tech companies, often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than traditional companies. When a project end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new project for the workers. False. When a project ends, som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In newer companies, workers often move from one team to another. True. This is part of the flexible structure.
Business Dialogue. Offering an opinion.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来表示你的意见。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在研究方面增加投入。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电脑技术，才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这一点提得不错，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压低成本方面。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United Motor Corporation are discussing next year's budget.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Next, we'll listen to this business convers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se two points of view.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ing an opinion.
学习用什么语言发表意见
Now let's focu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Here are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o offer an opinion.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并且跟着重复。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给我们讲为什么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采用 I really think, 我确实认为和 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这类用语比较好。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表达个人意见的时候，除了
I really think
以及
in my opinion
这些用语以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
it seems to me
这个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和别人交换意见，启发新思维，对公司的生意也有好处。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将独立对华为 5G 网络设备的风险进行评估。此前有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华为设备所含风险能够加以控制的报告，可以供其他国家使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世界最大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有联系，华为设备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迄今为止，没有公布任何华为设备用于间谍活动的证据，华为公司也一再否认相关指称。不过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宣布对华为设备进行限制。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英国政府认为能够控制未来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通讯设备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英国政府的结论对其他欧洲国家及其领导人都具有相当的分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在很多不同领域正在取得大进展。特朗普发推文说，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有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伟大。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如果贸易协定接近完成，他可能会推迟3月1日提高中国产品税收的最后期限。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谈判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的进展只是小幅递增。他说，我认为实际情况会是最后期限被延长，谈判可能会拖到今年年底。穆恩认为，双方的谈判人员都未能讨论美国对华严厉制裁的初始原因，即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中国要求美国公司，如果希望继续在华经营，就必须提供同意技术转让或提供商业机密。联合国谈判官员星期天宣布，也门政府官员和胡塞反政府武装达成双方从主要港口城市和台达第一阶段撤军协议。联合国官员称之为重要进展，但没有透露协议的任何细节。从和台达撤出武装是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去年12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零星冲突，但是停火基本得到遵守。伊朗表示，欧洲维护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不够，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正在支持重新启动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欧洲并未准备进行一项投资，欧洲并未准备付出代价。扎里夫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向伊朗开战。美国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在会上指责欧洲协助维持德黑兰的杀人政权。他说，他们带头创造打破我们制裁的机制，他们对这个计划称之为特殊目的载体。我们认为这是破解美国对伊朗杀人革命政权实施制裁的一个努力。激进分子在克什米尔印度控制的地区打死至少4名军人。星期一，激进分子向一些执行搜索任务的军人开火，双方进行了交战，交战中有两人受伤。白宫星期天为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进行辩护，宣布紧急状态的目的是沿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特朗普的顾问米勒星期天对福克斯电视新闻表示，他可以无视这个危机，可他不愿意这样做。米勒抨击前总统小布什将近20年前令人震惊地背叛了美国，因为当年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人数是现在的4倍。米勒表示，没有安全的边境，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中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同时，美国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水域，再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强硬表态，将派航空母舰前往南中国海，向蔑视国际法的国家展示实力。上个月，美英两国海军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自中国填建人工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美国军舰频繁出入南中国海，自由航行行动会不会常态化？美英联合示威能否带动更多国家挑战中国的岛礁主权声索？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已经改变了南中国海现状，北京会在压力下让步吗？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会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2019年呢，新年伊始，我们看到美国军舰已经啊至少有两次进入南中国海水域。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说近年来美国军舰和战机进入南中国海的频率在不断的升高。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您注意到这种趋势了吗？美国这样做啊，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应该讲这个很明显，美国现在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活动频率是大大增加了。
嗯，
这个呢有以下几个背景。首先是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他重点推出了这个针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这个印太战略，而南中国海呢应该来讲是印太战略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它不仅连接着东亚和这个东南亚甚至南亚，而且呢我们看到包括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都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印太战略的一个部分。
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在2016年这个国际这个仲裁庭的这个仲裁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也明显的这个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存在，因为他希望呢借此呢来强化这个国际仲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同时呢他把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些行为呢作为是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好的，那么刚才呢这个陈教授呢他讲的就是说进入南中国海呢，美国进入南中国海呢已经这个频率呢大大提高了。那我来请教这个台湾的郑继文先生啊，美国会不会像中国海警船进入日本实际控制的那个钓鱼岛水域那样呢，未来将这个那块海域，也就是南中国海那块海域的这个自由航行行动，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行动呢？
就是美国人事实上现在已经是这样做了。我们注意到，那过去特别是在今年以前，那美国海军他派这个军舰进入这个大陆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这个海域通过，可能几个月一次，但近期感觉到这个频次大幅的增加。那事实上在周边不只是南海而已，在南海的周边它的相关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活泼。我们也注意到从去年到今年，它通过台湾海峡，而且是这个很高调通过海峡的频次也增加。
嗯，
那此外，那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两艘神盾军舰通过美济礁12海里范围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讯息，就是美国海军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那大概从1月中旬到这个2月9号之间，其实它频繁往来东海 与菲律宾海之间，而且黄蜂号进行了 F-35B 这种全实战化的一个高强度的操演，包括 F-35 战机挂载这种雷射制导这个炸弹，哎，进行相关的挂弹，还有飞行操演以及其他机型的航空作业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不只是象征性的神盾军舰通过岛礁而已，美国海军可以说是在南海周边海域，它的这个动用的兵力的规模和活动的强度频次都与日俱增。我想这个诚如前面讲到，美国铺陈印太战略，我想美国人借由这一系列的这些动作，他未来这个整个战略的作为和与相关国家的配合，我认为它的规模和频次都会日渐增加的。哎，
好的，那么我们回到呢，就是这个星期刚刚发生的这个美国两艘神盾级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它进入南中国海，据说呢是进入了每个这个中国实际控制的这个一个岛礁叫美济礁，这样12海里的这样一个这个水域。那么我们谈谈这个问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首先，陈教授。
应该讲美国这个军舰靠近美济礁的话，它其实对中国所声称的这个领海和主权构成了相当的挑战。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他认为这个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岛，它不是一个礁，它是一个岛。所以呢，这个美济岛呢，它应该是属于这个中国后来新成立的这个三沙市的一部分。作为这个美济岛的话，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属于12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拥有。所以美国作为这个军舰，它靠近这个12海里的时候，它不是属于这个国际法上所说的无害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主权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挑衅。从历史上看，我们看到美国也多次做过类似的事情，包括菲律宾的这个有关方面也做过这个登礁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中国都是采取武力这个驱散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方面它的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地方有几个问题。首先，美济岛或者美济礁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领土。
嗯。
另外一方面，它能否产生十二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从国际上讲的话，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嗯。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前两年这个国际仲裁庭，也就是中国不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仲裁庭的这个仲裁结果的话，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美济礁它不能够，它不是一个岛。所以它不能够这个产生一个十二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的这样的一个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所求。
嗯，好的。那么台湾的郑先生，您对这个最近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据中国方面说呢是中国12海里领海这样的这个一个举动，您认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认为其实这中国这样的说法，它与过去以来是一致的。当然，前面有讲到，对于这个人工填海吹沙的这些岛礁，那国际上特别是美国以及这个周边的国家，对于它所具备的一个岛的这个主权意义，那很多国家是这个否认的而且是过去以来通过这个国际仲裁法院，其实是对这个有所这个一定的判决，是对中国不利。但事实上，中国在这个部分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对于仲裁的结果，那大陆和台湾就是两岸对这个仲裁的结果，那倒都是一致的反对。也就是认为这个仲裁的结果还有它整个过程是有一定的疑义，而且这个大陆官方其实他自始至终就表明他并未参加相关的仲裁，也没有这个提供仲裁相关他意见的陈述和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等等。因此就大陆方面来讲，他是这个质疑国际上所依据的仲裁结果，也因此对这个部分我必须讲，可以说是争议的各方其实各有依据。 但国际上我认为还是主要是讲求实力为原则哦，
嗯，
也就是美国借由比较强势的海空军，那借由这样的不断的活动来挑战和否定大陆所声称的主权，而大陆方面事实上他的作为也是这个按照他既定的计划，那不只是以这个填海吹沙的岛礁为基础，而且逐步增加了这些岛上的包括机场包括码头包括相关的设施，甚至未来是否有更进一步的更机密大型的军事设备在上面，我认为都在他的计划里面。
嗯，
其实说白了就是借由这些岛礁的相关的建设的强化，那大幅加强中国大陆对于这些岛礁的控制能力，那说白了就是对南海也就是南沙这块水域的控制能力哦。那这一点其实就目前形势所摆开来，尽管美国方面借由优势的海空兵力不断进行一个挑战一个刺激，但大陆方面就还是很稳定的按照计划加强它的实控能力。
嗯，
我认为假以时日，如果按照大陆的这个计划和步骤下去，我认为形势会逐渐对它有利。
嗯，
那在此同时他还加强了与周边就是与南海相关主权深索有争议的国家之间的双边对话，希望借由各个急迫的方式让各国特别周边国家对于这个问题对这些争议朝向有利于大陆倾斜的方向进行一个发展哦。因此相关的形势其实让美国方面感到这个有一点这个危机，哎，有一点忧虑，也就是因此会借由一些包括美军和他一些盟国的军队要逐步这个进入南海，那增加更多频次的军演，来施加对中国大陆更强的一种压力。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最近的举动也非常引人关注，他的国防大臣叫威廉姆森呢，日前就表示要把伊丽莎白号航母派往南中国海来展示他的硬实力。我来请教陈教授啊，有人说英国这次表态非常强硬，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英国要跟美国来趟，像有人说的那样趟这趟浑水呢？
应该讲英国这次行动的话确实是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标志啊，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话，这个过去若干年，这个英国其实和中国走的是比较近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一开始西方很多国家对此表示疑虑，包括这个亚投行，但是英国呢是率先这个表态支持亚投行，支持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呢，在其他领域都和中国有很多合作。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呢，英国以前是采取和美国相对独立的和和缓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背景呢，这个英国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这有几个大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美这个对抗啊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英国它作为一个盎格鲁一个英美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它呢这个最后它有可能它是选边站在这个英美这个体系的这个盎格鲁撒克森五国的这个阵营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现在也在面临一个脱欧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程序，这个它一旦这个脱离欧盟的话，它相对于欧盟对华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它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这些年对这个亚太地区它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外交军事还有这个经济的资源，我们看到明显它这个在脱欧以后啊，它如果一旦脱欧的话，它会更多的资源倾向在这个亚太地区，而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讲这个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在东南亚包括在整个这个南亚地区的这个部署是非常符合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向亚太地区的一个转向的一个过程。
嗯，但是许多观察人士呢似乎并不看好英国的这一次所谓强硬举动，因为目前刚刚服役的这个伊丽莎白号呢这个航母还是个空壳，成军呢至少要等到2020年之后。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啊，英国只是开空头支票吗？为什么他要如此强硬的表态呢？
其实英国要派军哦，特别派军舰来南海，那个展现它和美国一样，就是这个反对某些国家这个单边的行为哦。
嗯，
我想这个就如前面我所提到的，这国际上是讲求实力的。英国能否拿出一个比较拿得上台面的海军实力，来呼应美国这种呼朋引伴的行动，我认为这个疑问是非常非常的大哦。
嗯，
那举例，之前英国也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之前有派出234这个护卫舰，或者派出它的2栖船舰，通过南海，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哦进入这个十二海里这样这个进行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一个示威，但其实以这样的兵力过去，那我认为对于大陆方面并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应该是说这个军事压力是感受不到的哦。那即使我认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那进入南海，以该舰所具备的实质的战力，特别这艘船可能只是光杆一个，那或许它会带几艘护卫舰，但它所展现整个军事的实力断断不是美国海军，那包括它第七舰队和周边的这个强力的这个航母这个打击群，或者一些美国海军其他船舰这样的硬实力可以比拟哦。因此即使英国未来那每年会派出几艘军舰，那一直通过南海呼应美国这种这个行动，但他所能拿出来的兵力还真的是捉襟见肘。毕竟英国的这个国防预算有限，而实时分到海军的又可能又被这个又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以英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讲，要良好的呼应美国的行动，我认为在美国的各个盟国里面，它的这个整个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或许那相比于日本或澳大利亚，或许是更为不足。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两位专家呢，对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网评观点来做一个简要的这个点评。首先呢是 STGY007，他说，那么强大的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没有和诸多加勒比海国家有领土争端，没有把加勒比海改名为南美国海，没有在加勒比海吹沙填海造岛，这些是不是值得中共借鉴反思一下如何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也有不同的立场，像凯文富，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美国现在挑战中国大陆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但是1946年美国确实还帮助中国，1946年呢还是中华民国的这个中国大陆呢光复日本败退后的南海岛礁，美国甚至派出军舰来支持中国光复南中国海啊南海岛礁，所以现在美国的立场的确很尴尬很矛盾。我们现在呢看起来啊各种观点都有，我们希望我们两位专家呢做个简单的点评。首先陈教授
啊，应该讲这个南中国海和其他的一些海域啊，包括刚才某些听众讲的这个加勒比海，它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或者说不可以相比较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南中国海它的战略地缘的这个重要性啊，远远超过像加勒比海这样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南中国海是一个咽喉要道，它不仅是这个中国，也是东亚其他的重要的经济体，包括像日本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生命线。我们知道这个在半个多世纪前，正是因为美国还有这个英国掐断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南海的这个海上生命线，所以直接导致了日本对于美国的这个进攻这个珍珠港这些袭击。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呢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从今天角度来看的话，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能源的供应，还有相当数量的商品的贸易要经过这个南中国海这片海域，可以说这片海域呢是现在全球最为繁忙的海域。因此呢，我们知道这个包括这些海上强国，虽然它离这个地方很远，包括美国包括英国， 但是这个地方对于他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对于他们的战略安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呢，他们非常强调这个海上的航行自由。当然中国方面保证呢，说即便这个我的主权都实现了，我也可以保证各个国家的海上的通行的自由。但是从其他国家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疑虑始终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呢，所以不仅是英美了，其实欧洲的一些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考虑。
嗯，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开温富啊，这位网友呢，他指出这样一个啊，他认为是事实，就是说呢，啊，美国曾经在历史上二战结束以后呢，帮助当时的中华民国恢复这个当时的中华民国对啊对这个啊南中国海诸岛的这样一个主权，可是现在呢，他又反对中国实施这样一个主权，这是不是立场有些矛盾和尴尬呢？我来请教台湾的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就台湾的这个认知来讲哦，那就是这样的历史认知就更为强烈哦。
嗯，
那我们都知道目前南海的多个岛礁，哎，比如那之前台湾控制最大的岛叫太平岛，哎，或者这个菲律宾的这个中业岛，其实当时都是这个中华民国军队那搭就是乘坐美国所支援的军舰，哎，逐步探勘了这些岛礁，而且派员上去进驻，然后揭示一些领土这个界牌，哎，像中业岛上面为什么叫中业岛，就是因为当时派出的军舰是搭乘一艘叫做中业号，
嗯，
就战车登陆舰，也因此把这个岛命名为中业岛。那太平岛还有周边的岛礁也都有这些这个历史的遗迹哦。也因此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两岸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来证明对于这些岛礁的实控以及它所享有这个权利哦，它是有一个历史因素存在。而且我就针对目前这个很多国家包括周边国家和域外像英美等国认为南海这个海域这个战略地位重要，那必须要保持它的这个通畅。事实上这个海域对中国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那特别是过去以来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国力在1980年代以前还不强之前，其实这些岛礁是竞相被越南菲律宾等等所夺取。那台湾由于它的能力有限，那几个岛礁虽然之前实控但后来逐步收缩只剩下最大的太平岛。
嗯，
也因此就大陆的观点来讲，如果任由这些国家把这些岛礁全部实控以后，那对它的海上贸易还有能源运输它的这个威胁那就是更为巨大。也因此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至少这个进入新世纪以前，虽然大陆方面多次要求周边国家对相关的议题进行谈判，而且像这个各国克制，那但是像越南它占的岛礁目前30几个，而且越南是最早实现岛礁要塞化军事化的国家，即使菲律宾也在中业岛上面盖了机场。也因此就目前来看，特别是国际上所宣称的就是好像大陆单方面这个军事化或者这个让它这个人工岛礁的面积更大，我认为可能先做的国家或许应该是越南或者是菲律宾才对哦。
嗯，
只不过大陆依着像资源和技术之这个能力比较先进之次，后来这个后发先至，
嗯，
那展现目前这个能力，
嗯，
但总体来我认为对于这一片战略性的海域各国各有各的盘算，对于英美或者东亚国家重要，事实上对于中国大陆也重要。
嗯，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通过谈判或者通过展现实力，我想目前就是交织在这些复杂的作为还有各方的一个互相这个加入这个整个赛局，形成目前那日益复杂的一个形势。
嗯，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朋友们的所有问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